好，弟兄姐妹早安哦。这一章，当我从雅各的身上哦来看他的一生，他的人生，他是在承受应许的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当中，可以说是扩张跟成就神的应许跟计划的那一个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也就是那一位后来被改名为以色列啊，也就是神所拣选命定的以色列哦，一直到今天，这个以色列都成为世界舞台的一个奇迹。可是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到怎么样落实到成为以色列，那我想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跟起点的人物。那这个人物理当是非常杰出、非常特别、非常优越，或者说非常的成为大家可以效法他可以学习的，可是偏偏却不是这一回事。哦，你看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有伟大的信心，固然他有一些的软弱，可是他的信心真的是无可比拟的，他是真的是在献以撒的事情上给我们看到他那一个非常超越的信心在以撒的身上，我们只看到一个好像没有太多节外生枝，就是平平顺顺的过了他的那一代。可是来到雅各的时候，确实看到一个非常多的起伏，或者说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记载哦，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他的事情很多。所以来到第三十章这一章，当我这样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想，从神的角度来看雅各这个人，或者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所应许跟他怎么样带领整个应许的过程的时候，就看到神一直在做事，神在做事。所以这一章给我看到的一个光景是，地上人软弱，天上神造作。地上无论人有多软弱，可是神仍然照着他的计划来做，那而且是神所做的是按照他的应许。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就有一个计划要来拯救世人，可是这个计划是要透过所拣选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族，然后成为一个国，然后这个国就产生了透过这个国救主的降生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计划当中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要怎么样把雅各，这一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嘛，怎么样变成以色列？以色列是的意思是那一个跟神好像比赛他都胜过的那一位，就是好像得胜了的那一位。他怎么样子要改变这个人，从一个抓的人生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所以他要祝福他，使他有得到十二个儿子，以致这个十二儿子成为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就成就了神将来要落实这个大国的这个计划。所以就看到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可是这个神的计划怎么样来成就呢？我们看这个整个成就的过程，其实都是看起来都好像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因为经中所表达的都是人的软弱。那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一是什么呢？拉结嫉妒中的胡闹，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以说当形容这一位一同要承接产业成为以色列的应该算是第一夫人，虽然她是后来是第二个嫁入的，可是她就是以色列所钟爱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夫人。我们看到她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她第一，她怪罪他人而闹自杀，所以在这里她给我们看到她因为嫉妒他的姐姐，而在这里竟然到一个地步，姐姐生了四个孩子，可是我连一个都还生不出，我不管，我不管，我不会活了。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雅各，你要给我孩子，你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简直是胡闹啊！因为就是姐姐能够生孩子，意味着雅各没有问题啊。那现在是妹妹不能生孩子，那你怎么能够怪雅各呢？那就看到说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是真的是有一点胡闹，有一点怪罪，而且是到一个地步甚至说我不要活了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是当下当然雅各所讲的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回应，而且这个回应是到一个地步雅各都生气，因为你简直胡闹嘛，你不能生孩子又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偏雅各都生气，所以两个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胡闹底下，或者说在一个很不是一个非常说哇又属灵又有美德又有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情况底下，可是看到神的计划仍然没有因为人的这些软弱而拦阻。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他所生的是约瑟，那约瑟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而约瑟也成为以色列的那一个拯救者。所以你会看到神做事不因为人在地上有软弱有不足，神的计划没有受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拉结在记录中的胡闹。然后第二就是他还表达了一个他要借腹生子的这样的一个要丈夫纳妾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形某一个程度又是家族的一种基因的遗传历史重演，而叫自己的女佣跟丈夫同房为要生孩子。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背后就看到他最后这个女佣生了孩子所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叫做竞争，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动机也是不对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可是结果你会看见神却让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神最终要成就的计划。所以这一点有会让我们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岂不是要在对的人对的事对的做法才可以成就吗？可是看起来却不是，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OK， 我等整个分享到最后之后，我觉得最终回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定。 OK，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情况都是出自这个第一到第八节拉结在基督中的胡闹。那么第二段我们来看九到十三节，是利亚也不甘示弱。 OK， 这又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你尽管可以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利亚从他替孩子取名字好像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很有意思都懂得赞美看到祝福都是好像都是很好，可是在现实的状况里头我们看见利亚不甘示弱。那个不甘示弱是什么呢？妹妹借腹生子，结果真的生了两个孩子，那我也可以借腹生子，那结果他又让他的女佣来帮忙生孩子，那么就是这样子，老公再娶一个吧，继续生孩子。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搞笑，简直就好像一场闹剧这样子。那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怎么样的一个婚姻？这个家庭这个婚姻讲求的不是恩爱不是和谐讲究的是一场竞争。因为现在渐渐的变成从一个到两个，现在到四个女人在雅各的生命当中，而这四个女人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生孩子，要生孩子，就是要看谁比较会生孩子。所以对利亚来说，她已经有四个了嘛，从老大到老四，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所以她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可是，在当下看到妹妹的女佣生了两个，他又想要说那我也要借助女佣再来生。所以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不甘示弱，就加添你说用人工也好人为也好就是很多人的方法也好是胡闹也好，但是这一切跟神的计划要让他成为一个大族要有十二个孩子十二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里头，你看到又是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这些都令我们觉得好像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些闹剧最终却是在神的计划里头。所以这又回到地上人软弱，天上神还是照做的一个情形。那来到第三段十四到二十一节，就看到这个风茄催情物的风波在这件事情上，四个女人 要共享一个丈夫真的不容易，从丈夫的角度来说不容易，因为他要面对四个女人，对女人来说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只能够分阶段分时段、哦、来拥有他的丈夫。那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是怎么分配，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雅各跟谁同睡、哦、是有时间安排的，因为四个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人一个礼拜的话，那一个月轮一次，那或者是、一天轮一个的话，那其实坦白说都是一个不简单不容易，很好像很奇怪、哦、的一件事情。那么就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是什么呢，就当利亚的、儿子拿了这个、风茄回来、这个情况、啊、背景刚才国金讲了我就不多说了。那就看到这个拉结想要得到这个风茄，那么就可以出一个、兑换的条件，就是、今夜、原本应该是轮到我，好，你给我风茄，今夜让给你、啊、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又是一种很荒唐、哦、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又是一桩糊涂事。可是这一桩糊涂事又促成了、这个利亚又在怀孕了。所以你会看到间中每一次的怀孕岂不是又在成就神的旨意吗？神的命定要他们、扩张，这一次又再一次的、成就了这个旨意。然后、来到第四段22-24节，就是看到神顾念拉结而生子。神顾念拉结，从22节、这里我们来看一看，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在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看到说拉结其实是有祷告的，只是说这个祷告好像祷告了很久，从一开始不知道有没有祷告，但是后来他、很受不了，很辛苦，甚至想要自杀那种，要 闹死之类的。那也看到说从这句话里面神应允了、应允了他，意味着说他是有祷告的，他是有在求的，可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间中闹了很多事，可是到了这个时间终于、拉结也怀孕了、哦、当这个怀孕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极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就看到他不只是怀孕，而且所生下来的是约瑟。我们看到以色列的12个孩子的当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软弱、啊、真的往后我们看、以色列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的问题，其实几乎、12个孩子当中11个有问题，唯独约瑟给我们看到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生命。就看到这个后来的、经过了长时间的祷告最终得来的这一个孩子，看到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跟拣选、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么当然从这里我们又回过头又可以看回、今天我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地上人的软弱，在这里也是看到继续都有人的软弱，可是神的应许神的旨意仍然照着神的命定、来做。所以这个是再一次的看到是这样子。那来到最后一段25-43节，那后面这一大段、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又是说的难听一点、又是在生产、不断的生产、就是、雅各很像一个、生孩子的工厂一样、就是不断的在四个女人当中、供应原料，提供生育的机会，而且是任由摆布。哦、你看雅各他的人生好像是任由摆布，今天这个太太要他来他要来，这个太太要他行房他要行房、就是要他这样他就这样，要他那样他就那样，好像要他娶多一个他就娶多一个、要他跟这个同房他就要跟这个同房。你会看到雅各的生命好像任由摆布这样子，而只有一个目标，生孩子生孩子，可是最终却成就了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要他扩大，要他扩张。这个扩大扩张包括什么？他的产业要越来越多。对当时来说，产业是什么？牛羊骆驼驴啊，这些仆婢啊，这些都成为他的产业。所以就在这些年间，就看到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跟岳父的互动当中，我们看见他专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让他的羊群的交配是为了要牲畜那个所谓有斑点，就是跟岳父讲好的公价，所以也是在搞生育，在搞交配。所以你会看到奇怪哦，整个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讲到人的方法人为，可是最终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你会看到回到最后，神有一个命定，这个旨意是要他们生养众多，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大族，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今天壮大的那个元素在哪里？壮大的元素在于生养众多。我想今天我们尽管在过去的这些年间，我们的耕耘一直都在建造生命，都在调教生命，培育生命，都一直看到养育就是牧养，固然这是一个很重要，可是牧养能够叫一个人成为一个很爱主、很热心，甚至成为一个很伟盛的宣教士，但是这个还不叫做壮大，壮大是真的是要扩张。所以我们看香港六一壮大，是因为当他们的门徒越来越多，信徒越来越多，整个教会扩张的时候，这个是生养众多的一个壮大。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看到神更大的一个心意是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看到说是生命的数值，生命的那种属灵，生命的爱主，这些是我们所看重所在意的，是这个固然没有错。我们往后看下去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在新约的教导里头，我们都很看重到生命的问题。可是在神的国的扩张的里面，生养众多要扩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纵然地上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只要人能够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继续生养，原来这个就在神的计划当中，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成为大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今天教会要有影响力，特别当我们说教会存在这个地方要对个人的生命有影响，过去我们都在做，继续做。要对家庭有影响，过去我们在做，今年我们继续做。但是要对社区有影响，这个你就会看到，如果我们没有扩大，如果我们没有壮大，我们不多的话，其实对社区的影响就是有限。对社区要有影响，除非我们够多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对社区产生影响力。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我们的焦点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看见，就是我们不只是看到牧养，而我们更加看到要扩张要扩大，所以要生养众多。所以我想生养众多，这是神的命定，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领受的是让我们和我们所牧养的都要能够成为能生能养，而且要生养众多。我想这是神的命定跟神的旨意。好，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